现在好的，你讲得好，我知道这样。
贤父，善哉善问，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贤父白佛言：世尊，为然奉教。
为然奉教是四个中文字，原文的意思。为然奉教什么意思啊？爱爱，为然就是爱。受教，我在这里扩个几句听，啊，连起来你随便读过去，为然受教，不晓得什么意思，写成剧本，为然一个字一行，打一个惊叹号，哎，受教，请你讲，我在听，这叫做为然，为然是，哎是受教，我在听，就这个意思，所以。
佛告贤父：世之运转，千灭往来，犹如风大，无色无形，不可显现，而能发动万物，势众殊壮，或摇震林木，吹则破裂，出大音声，或为冷为热，触众生身，作苦作乐，风无手足，面目形容，亦无黑白黄赤诸色。
好，注意啊，这段我说停了，你们要注意念咒为生死的作用，佛陀很难讲这个东西，不像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是我们在人的身体以外拿拇指来念咒表演出来个东西看得见，这个方面认知下自己回转来下里头找的，所以东西的科学的路线不同，但是佛在尤其在三千多年前他这么表达，佛告诉阎佛，这个死啊，它的活动，生与死这个活动千灭往来，变化很快，四个字不能往马虎啊，千变千，灭生灭，一下有一下没有，往来不定，变化很快。他只好做个比方，像什么，像人太虚空里的火风，风是风，火是火，那风火两个就比方啊，
这个是
啊，风大又是风大啊，又是风一样，不是风火啊，风大啊，又风一样，那风来就比方，风是什么东西特别注意要大家气，佛学里都叫风大，所谓大是一个大种大论，我们中国人叫气。讲到这里大家要了解了，所以我在郑州收到道家的书上，我跟你们写过中国人这个气字怎么写法，原始原始不是这个气，无火为之气，上面是个无字，下面是个火字，这是能量，中国原始的气，后来一个气啊，后来个能量，他们听得懂你就不要写了，后面这个气是灭，后来后一代时代下来，古书上这个气是没有美字的，这个气是空气的气，我们现在这个气质啊，身体内部饮食米食吃进去以后，有身体能量所发泄的这个气，有个美字了，三个气不同啊，这个气我们中文是讲气，乃至我们现在印度大家练有感也讲气，呼吸之气，这个是美国之气， 但气也好，风大也好，是为时久。你们问你们这个为时久远，七八个因缘所生的有个什么根本意是什么？就是气。风大是使精神的根本意，因缘里头的根本意。第八个是根本意，第九个是种子意，扯住于风气是生命的根本意志，这股气就是能量。所以特别给大家提出注意，因此佛在这里一开口说法，马上讲到根本意的问题了。唯识学界讲的根本意是什么？就是气。好，你说你声音，你要问问题，我们下面很麻烦啊，必须要有一个活动的带导问啊。
再请问老师，种子一是不是神？
对，也可以以中文来讲是神。
所以精气神就这么意思。
对，所谓精，实际上实的作用，心经原名是实的作用。
是。
好。
是。
嗯。好。他说这个实在身体里头的转切面往来有如风大，现后面讲风大的道理是呢，有比喻来了解它，无色无形。所以风大，风是没有形象的，没有色相的，也没有形象的。我们大家见过风没有？没有见过风，只有风大的时候，我们过去一走动的时候感觉到有风，这个风是碰到我们肉体所发生的感觉。风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庄子对于风大，尤其在庄子在《齐物论》上专门讲这个东西，啊，他也懂，庄子晓得。万物往来生死就是一个风大气的作用啊，尤其庄子这个文章《齐物论》对风的描写跟佛经描写一样的详细，把声音都描写出来。还有这个风没有方位，没有形象，碰到一个大的洞轰，碰到小的缝，各种各样声音他都描写出来。那说万物往来生命就是这个风大，这个气的作用。所以佛经上讲了风大无色，后世的佛学讲风大是无色有对啊，没有色相可感觉的，摸不到看不见，有作用，这感觉才有作用，有相对起来的作用啊，无色有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风的往来，实的往来也是风大一样，无色无形，不可显现。它本没有动以前，它的功能本体没有，风没有动以前，你摸不到看不着，但是它的动力一发动起来，能发动万物时钟时爽，风一动起来就可以毁灭一切。真正力量最大的风大啊，它发动起来是无比的威力，时钟时爽，表示它的功能声音不同，大小地方碰到感觉不同啊，甚至把大树都吹倒，把山都可以吹冲倒啊，有大的声音，或者变成冷风，或者变成热风，碰到我们的身体有时候是舒服，清风像热了出去吹一发风很舒服，在冬天碰到冷风很痛苦，啊， 风这个东西没有手足，也没有面目，也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可以表达的。他把风形容完了，诗也是这样。下面就讲诗了。
贤故，世界一耳，无色无形，无光明显现，以因缘故显示种种功用殊异。当知受觉法界亦复如是，无色无形，以因缘故显发功用。
啊，你听着，他说识在我们身体上也跟风一样，那他说也是无色无形的，也没有什么光可以呈现，它自身是空的，没有动力间，因缘所生，碰到那个缘起作用了，显示种种的功用，用处大了很多，功用随喜，各种不同的差别的表现。我们身体内部头脑和思想，身体有感觉，都是识的作用。嗅觉感觉触受感觉与知觉，在这个范围里头也是这样。所以感觉知觉你真捏着它也是无色无形，因为音乐碰到显发它的功用啊，它是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贤父，众生十此受觉法界世界皆舍离身，是运受觉法界受余身者，譬如风大吹众妙花，花住于此相留至远，风体不取妙花之香，香体风体即与生根俱无形色，而非风力相不远至。
他说你问的问题啊，我们死了以后，这个死离开身体又去接投生一个新的生命，这个道理怎么没有？他做个比方，我们一些人死了，受着法债，感觉与知觉都离开了这个身体了，啊，为什么会到另外一个地方产生一个作用？但我跟你做个比方，像风吹来一样，吹来，风吹过香花的上面，这个香的花上面，风一过来就带那个香味都过来。即使这个花呢永远在那里没有动过，那个香味的风一吹就带过来了，啊，而且带得很远很远，香味。风体不去妙花之香，风的本身里头没有花也没有香，香体风体俱分开，所以香也好是空的，可有这个作用，风也好风里头没有香，可带动了香啊，所以我们身体里头有这个识离开了，到另外一个生命里头，像风吹妙下会吹进这个香风到他哪里去了，无形无色。可是带动的力量功能中间如果没有这个气的带动了 啊那个香花不会飘到我这里来，是靠风把它带过来，所以风这个气给石啊，给这个香，就是说石给气给这个肉体生命，就是这么一个三个结合拢来的啊。
贤父，众生生死是持受觉法界以致他生，因父母缘 而是脱之，受觉法界皆随于世，亦复如是。如从花胜利而彼有秀，从秀胜利而得相近，又如从风生胜利得风色处，因风胜利相得致远。如是从事有受，从受有觉，从觉有法，遂能了知善与不善。
这一段他就解释贤父啊，众生的身体死的时候，这个意识感觉与知觉为什么转成另外一个生命起来呢？就三缘和合，碰到男人的精虫，女生的卵蛋，加上我们的意识，三缘一碰结合了，而师徒子必须要一个男精母蛋啊，两个结合的时候他正确了，受咒发债该是于是正确了，就变成胎儿，另一个生命，也是这个道理。等于花这个有这个力量啊，花的香味靠我们鼻子这样一闻，就闻到这个香味了，有鼻子嗅觉的这个力量就闻出来有这个香味。又从比方身体的气的力量的因气出行了精虫卵脏，这个精虫卵脏中间就有气了，因这个色的证据湿的证据就产生了这个生命，等于鼻子闻香味一样，靠空气的这个传播，靠我们能闻鼻子的感觉而得来。说风色触因风的胜利气的关系，所谓的九个因缘里头的根本意最重要，得相之缘，所以把香气传过来，且生有这股气化把它转过来。于是所以这个道理他说你慢慢去理解它，因为有神识有意识的作用，则有感受，有感受就有感觉与知觉，有感觉与知觉生出有法，法就意识的思维，熟能了知善与不善，才起思想的作用。意思这一段讲入胎时的最重要的开始的一段，我们先到这里啊，今天晚上先到这里，大家自己有精神慢慢一段一段再去念咒，后面的问题都很多，一路下来，所以我这次特别抽这一本叫大家要及认知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种种，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四川老乡啊啊，这位皇帝大姐做了好事，他要运作和尚翻了这本证过来，嗯，吴大姐做好事，你们还有。我觉得诸位还是比较累了，晚上恐不需要看看书，不要上课了吧。啊，希望大家把握这个时间啊，我们邀请他们来都很不容易的，想了办法邀请他们来，临时来给他们发挥一下，使大家也了解一下，真的到印度学这一套，各门各派非常多，这是印度几千年的文化的一种啊。以后世界上各国都在学这一套，尤其是西藏的密宗，所谓红教、 花轿、白轿、黄轿，黄轿是包括达赖、班禅这一系，很多修身法门的内容都是这个瑜伽等婆罗门教的内容吸收进来，变成佛法的修持初步外形的一个东西。那么讲又就是红教莲花生大师所传下来开始的红教收气脉是非常重要，红教的重点收气脉是女性的，叫亥母法门。亥母中文翻译成亥母，支出元貌认是五位那个亥了，翻译成亥母是中国人文化的特别啊。实际上什么亥属什么，十二时辰里头属猪，就是猪王母佛，胖胖的女性，将三脉七轮修身于下。所以亥母法门在红教里头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了双修等等。亥母法门呢是吸收古代的瑜伽婆罗门，亥母还有说中体功，我们把它翻译叫体功，练身体，有40多套的瑜伽的传授的练法。所以这个由此我们了解东方文化人类对于生命的这个认识，生命的追求道家等印度的瑜伽有很多的方法。所以梁启超当年念咒佛学，认为楞伽经上提到十种仙，楞严经有十种神仙修炼的方法，归纳起来都可以寿千万岁。佛爷说练这种身体可以长生不死，但是佛说是佛没有骂他们是外道，练这一种的有十类，包括心音念咒子、收气脉、用外丹、用药，这十种些寿都可以寿命千万岁，不得正着，没有正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叫做仙道。梁启超念咒佛学很滑稽，他不懂印度文化，他说这是中国人假造奉正，印度没有仙道，他错了。印度的仙道东佛一样，像瑜伽、婆罗门教还有许多派系都叫仙道之路都练舍身入手，练这个身体入手，可以使这个肉身长生不老，移形变化，把身体变了。中国道家说练到天仙的分，仙分五种中国道家天仙也分五种，注意最低是鬼仙上一等是忍仙，忍中之仙譬如健康长寿长生不老是忍中之仙再高一层是地仙，地仙可以走路两个脚可以不着地了，空中可以飞行了。再上一层是天仙，空中非常自在了。最高的是大罗真仙，到家了 所以印度瑜伽、婆罗门教这些修持们的最多可以到达天蝎、地蝎、天蝎这个身体，可以寿命活得很长。我常常说人年真的很多秘密啊。佛介绍了这十种仙类，他有两句话结论，因为不得正觉，他们得不到正觉，不能得阿耨多罗，没有大彻大悟，对于这个本体功能没有完全透彻了解，生命宇宙万有的本体功能是不得正觉，所以就入仙道，并没有说是外道。这就是佛的秘密话。翻过来后一句呢，如果就外神这些功夫做到了，最后就入内身，如果得了正种啊，他也是佛了。啊，所以读书看经典要智慧去了解啊。这个我们讲佛说了半句话啊，在禅宗讲叫半女教，说了一半，你自己去体会领会。所以瑜伽这个学问，这一次的很感谢大家，应该感谢的啊，李说明跟沙弥勒硬是鼓动想办法给他们教室来一个多月了啊，把他请过来啊，当然给他比较相当的待遇啊，然后要使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老是讲发泄大家的身体，中国人也有运动的方法，现在人都不注重运动，连西洋运动、普通运动都不做了，练太极拳、练中国的武功也在运动，这个功夫走的路线我上次给大家讲过了啊，跟瑜伽的路线不同。瑜伽路线讲是讲气，什么是气，等他们两位瑜伽大师讲完了，我们后面留下来懂得唯识道理以后，讲真修持的时候再告诉大家啊，气这个东西非常难懂，不要认为呼吸空气就是气啊！可是大家的身体呢，修瑜伽以后会转变，希望注意尊重，这个机会很难得。如果你自己花钱到办出国到印度去学，固然接触很多，但是它散开的，你哪里有个好的老师什么搞不清楚。我们找来的他们这一次找来的两位啊，程度也有差别，内容观点也有差别，所以我把叫李总把他们两位分开了，因为印度人这个民族跟我们这个民族一样，文人千古相称啊，每个学者文人都是自己的第一，看不起别人。这些宗教家江湖人千古相继，互相妒忌的，这是我加上文人千古相称中国的名言，互相看不起。这些宗教家江湖人千古相继的斗志，指江湖上的人物啊，练武功的千古相仇，都是冤家一样，以佛爷看来都众生可怜呐、这个心理不平衡。所以老实讲，我今天请李总他们想办法先把他放到上海玩玩两天，他很高兴。这个下午来的又是一个，这也说明到行为修养 一个人做到彼此没有记恨心，啊，人我平等。昨天讲到，傅增让讲到这位宝鸡居士，宝鸡大菩萨，那么富有，那么了不起，我特别给他提出来，大家注意到，讲他做人的态度，谦虚。包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人家能够有成就，这个心量行为特别要说好，不要说成王上一样互相轻视、互相妒忌，甚至碰到互相仇恨，这是很可耻的事。我们别的没有说好，先把做人这一点先说好，因此一点感想，是个，先给大家交代一番。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另外这位印度的教育班老师要到了，不过我还没有见过面，啊，李总告诉我你还没有见面，这个人像猴子一样的。我说我不会啊轻视人家任何一个相貌，只要他有真的内容可以交出来就很好啊。这个事情我们事务性的报告完了，昨天大清显示经晚上大家有念咒啊，朱校长董生教授告诉我昨天方法非常好，大家互相读书，哎，真的是很好。这个教育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方法，我们当年小的时候就是老师带我们互相读来的，他高声朗诵读了永远记得，而内容及时讨论当年教育的方法，不是现在教育方法，老师给学生商业行为，我当教授的上台讲一个钟头课，即使讲了50分钟，然后写黑板写了20-30分钟，十几分钟讲话，讲完了下台一鞠躬，夹个皮包走了，反正啊酬劳拿到了，下面学生是雇主，上面教老师是啊，老板、推销员，彼此只有利害关系，没有师道的经验，没有正身了。我们中国古代教育不是这样，所以叫师父，举父子，举兄弟，亲切而互相念咒的。当然，有时候那些老师也同印度人一样，没有时间观念的。啊，又记当年我临时在四川，在江津看到欧阳震武先生教弟子，一个月不上课，后来他老人家说上课了，哦，这学生来了，一讲6个钟头，那个饭菜冷了，大家不敢讲话，大小便都憋住了，因为难得他高兴讲那么久，啊。那完全不守规矩，跟印度人一样啊！可是呢，这种读书的方法是有它的一种韵味，很深入、很深刻的。像我们几书昨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大家昨天能够晚上看完了这一本经典？有人点头，或者陈怀元这个小孩。在点头，他的意思他已经看完了吧？嗯，我这个眼睛几十年买来都没有用到，啊！现在我们昨天念到第几行啊？430，
下面的右
好，下面第三。哦，谢谢校长。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还是孙教授开始吧，带领吧，我也跟到你念啊。那
两个一起拿
吧。嗯，好吧，还是两班嘛，还是随便你。你报一下第几页、第几行是大家走。
这个下边第三行，就是第三个数列应该是，嗯，善与不善，贤护，又如化工料理壁板，住所画处，如法端洁，随意所为，图绘众相，则公之实公之实质。
大家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就讲一声，请孙教授再告诉大家一下。
找到了吧？找到啊。
都找到了哈。以后大家带一支笔念到那里，可以停一下。你有没有找到？你新来不知道。嗯。
则公之实质，具无形色。而为种种其容异状，如是实质，无形而生六色，为因眼见，为因眼见色，眼识无形，因耳闻声，声无形，声无形色，因鼻之香，香无形色，因舌之味，味无形色，因身之触，触无形色，法入住境。结习无形，实无形色，亦复如是。
谢谢，停一下下，大家这一段都了解了吧？他讲六根的起的作用，我们五根的官能，身体官能起的作用，能知道的那个知性，这个识的作用，它不是五的，不是四大。不是生理物质的反应，我们现在讲神经的反应，现在人外都是生理这个神经的反应，通过脑子能知道色声香味触法，在佛告诉我们心意识的作用，这个神经的反应通过脑子，这个是生识前五识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起的作用，这个识和无形佛像看不见摸不着，在这里头转，要了解这一点，所以我特别提出大家注意一下，甚至我们停一分钟，大家愿望再回转来，刚才孙教授念的，再想一想，他是告诉你这个意思。譬如最后说，法入居境，该是无形，实无形是形色，言妙就是这个法就意识思维，这个法不是什么秘密啊，中文翻译只好用这个字的法，就是意识思维，我们能够思想，能够知足的，透到。外境外界的境界影响我们脑子神经去反应的中间的作用，就是心意识这个识的作用，这个思维法则透过了生理机能了解外面一切正向，这个作用啊，该是无形，实是无影，无形无相的，上面它是分析的讲，我们没有一句一句讨论啊，一段一段必须要把握住。他说最后一句话告诉所有这个前面的五官，我们五官即是现在的名词，只讲头部啊，只讲脸上，所以还是用佛说的前面五根，包括全身上下内外， 都有意识透过后面的作用给在起作用的，所以识是没有形色可见的，也是这个道理。这是佛说的话啊，他还没有讲完，再来。
贤护，识弃此身，受他生者，众生死时，实为业障所缠，报尽命中，犹如灭定阿罗汉，实如阿罗汉入灭尽定，其阿罗汉时从身灭转，如是实者之时，弃身即戒，称于念力，而作是之比如是。
是作是之，
是作是之。昨天在这儿跟弘忍师讨论半天。
比如是我母一生病受作是念。
接着吧。就刚才这个我们昨天讨论就不知道断在哪儿。
我某乙
生平所作事业，临终显现，意念明了，深知与心，二受逼切。
好，这一段特别重要啊，我们讨论一下啊。佛告诉前面讲识，心意识是无形无相的。现在他重新叫他的名词，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现场的电影的画面。贤父啊，你要知道啊，这句话我加上的。贤父啊，识此此心，他说这个人死的时候意识离开这个身体，为什么在转生或者是投胎做人，或者转到六道里头任何一个生命，受他生者，又接受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为什么怎么样情形呢？只顾那白话就要说明了，他古文就那么简单：识此此生，受他生者，这是一个观念。他下面说明，众生死事，实为业障所缠，报尽命中，又如灭定阿罗汉。这几句话怎么说？他你要了解，我们这一切众生，又就是人死的时候，这个心意是为业障所缠，主语啊，有股力量。这个力量佛说特别的确叫做业力，跟业力很难说。这里头大家可以不看书本啊，轻松一下，免得那么盯得很难过。我常常告诉天主教基督教的朋友，我说我当年小的时候啊，也像你们这个开始念这国个宗教，也跟到上教堂，结果听到神父牧师讲啊，生来就有罪，我就站起来了。我说不对，我的妈妈没有罪，我也没有罪，我不听了，走了。大家生来都有罪，我说我妈妈没有罪，我也没有罪。我说你们的经典法要原罪论，生来就有罪，对不对呢？完全对。所以美国人，我在美国的时候，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他说耶稣如果活到看现在的圣经啊，一定气得吐血。他说我当时没有这样讲啊，这是美国人跟我讲笑话。我说有道理。我说你们翻成中文啊，说众生有原罪，受不了，没有这个道理。佛法是不是这样讲？一样。但是佛法没有讲原罪，念众生带念而来的， 不是罪。这个念有善念，有恶念，三个念的，啊，不善不啊，有无忌念。所谓无忌，不是善，也不是恶，有这个作用。也可以说无忌是中性吧，不是中性，中性是善一变一半，恶一半，无忌就是糊里糊涂，就是我们上次转过。其实我们脑浆里头随时要无忌的作用啊，譬如我想讲，要说手边拿到眼镜活着，拼命找眼镜，搞了半天原来在这里，拿一下封面是无忌。有时候我们无意识的做的动作讲的话是无忌，现在一般叫潜意识作用，不对的。现在所讲潜意识是为师所讲的独影症或者代词症啊，还是第六意识的。所谓潜意识还是第六意识分别意识的范围，还没有碰到第七识啊。所以我给天主教基督教朋友讲，你们翻书翻成中国文只好用罪的，没有办法，最好的是佛学用了啊，是念来啊。所以众生死是必故念惨，乃故念力。所以我们要临时生病痛苦是念病。所以佛经上说，病是哪里来？病由念来的。念从哪里来？念有心造，一切还是为心，心不能了啊。所以我常常引用一个唐代一位大诗人叫杜荀鹤这一首诗给大家。我们孙教授很喜欢王朔的诗，杜荀鹤有一首诗就是说啊，自空为生生不了啊，为生得了正书生。当然就是后面两句啊，原诗大家看到有些已经听过抄了好几次，就是背不来。立梦明路两无凭，世界上明路这两条路是靠不住的。百岁风前端眼灯，人生的生活名利两个途径靠不住的。即使活了一百年，一百年等于风前面点的蜡烛一样，一口气就完了，刹那之间一百年啊。两无凭，百岁风前，你这个你想节省用不行啊。百岁风前这个不愧是帮一手忙嘛，成了这首古菩萨啊。百岁风前端眼灯，很短的。自空未生生不了啊，他最好去出家。但是最怕呢，光头剃了去出家，没有命生见生，生没有了，未生得了正书生。如果剃了光头出家又悟道了，那天下是只有光头的和尚赢了，我们都输了啊，只有他好啊，杜荀鹤的事啊。所以说病从哪里来？病由业力来的，都生累世的业报应过来。业从哪里来？有寻找的。所以自空未生生不了啊，就怕出家生也不能了。未生得了，出了家剃了光头了了，天下人我们都输了，还一切众生只有他赢了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一首诗啊，杜荀鹤是晚唐时候的诗，唐代三个名诗人，杜甫、杜牧、杜荀鹤都是杜家的，算 现在我们回转来讲到这一句话啊，死的时候是为孽障所生，报尽命中。我们断气的时候，这一生受报，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报生，来受报应。一生的家庭、父母、社会一切的遭遇，是多生累世的累积下来的果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乃至一切的遭遇命运，都是报应来的啊！报尽了，死的时候这一生的报尽了，并没有还账，没有完呢。不要认为死了我账还完了，不对哦。是这一段的一个该段的孽报，就一个该段还没有完啊，报正命中，它就等于啊大阿罗汉说了灭证定。大阿罗汉得到的人出了啊修行到了大阿罗汉正该，阿罗汉正该如灭证定有四句话，每个佛经的最有意思的四句话啊，每个阿罗汉最后死的时候有四句话，你记得啊？我开始喽，啊，我生已尽，我现有的生命到头了，凡生已立，一切清净修行我已经做到了，啊。受作已办，完成一力，受作已办，这一生该做的事我做完了，不受后有，对不起，谢了，再也不来这里了啊。有四句话，我生已尽，凡生已力，受作已办，不受后有。还有在经典上加了一句长忆世间，给大家好好做个忆，谢谢，在这里打扰你们一百年了，再见啊！长忆，好好做个忆，长忆世间。罗汉说灭证定，我引用到佛经上讲罗汉灭证定啊，大部分都说了这四句话，这个意思。我这一生应该做的都做完，应该收拾到家了。他这里讲我们普通人死等于罗汉说灭证定，对于这个身体脱离了跟我没有关系了。那即阿罗汉从生灭转，即使死在之时起生即在，正于念力而就是自悲居士，我母一生病所造事业临终寒邪。这里要注意啊，文字交代是古文，看起来呢比较别扭难懂。他说我们普通人死的时候这个意识离开身体，像阿罗汉说灭证定一样，阿罗汉除了灭证定一段空灵，不过佛讲的批评阿罗汉没有了生死，他这一段空灵常以世界一定灭证定八万四千劫那么长在定中，等于清长假不来了，并没有了了生死。大阿罗汉入定最长到八万四千劫，还是要出定，出定了以后再晓得他非咒证，从小发生回小向大再受大成的啊，到成佛再是了生死的咒证。他说我们普通人的死了以后，这个生死从身体离开了以后啊，起身即在四个字，抛弃了这个身体，离开了这个肉体不要了，即在十八在，眼耳耳鼻眼睛不能看了，耳朵也不能听，都没有了。有一个东西 意识思想这个念存在的，与念力之中，哎，晓得我现在死了。这个里头没有提中央称啊，死了以后昏迷一阵，完全昏迷清醒过来，还是有我，像梦中的我一样。这个在佛说这里补充一下，大家注意啊，由我们这个身体死离开到另外一个生命没有进入以前叫中有生，不是灵魂也不是鬼，中间存在的生也叫中阴生。你现在看密宗西藏密宗什么中阴咒度密法，所以这个时候死人要念经啊，怎么来超度他，都是讲这个阶段。在佛说叫中有生，也叫中阴生，这里没有提出这个名字，他只提出来这个中有生什么，还是念力，沉于念力。这个菩萨的阅历啊，反复的念力，这个思想妄念，等到这个离开肉体完全死以后，这个问题呢我们过了明天以后再讲，生与死这个详细再讨论一次，然后讲如何去做功夫，是我们后面这几天的事了啊。他这里讲死后情欲念力，自己知道我现在走了死了啊，讲中阳生的时候再说明，这个时候他变成中阳生的时候，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围在旁边叫啊哭啊闹多清楚，他也来叫我们不要哭了，我现在走了啊，也别自己也在哭，可是我们听不见，我们讲的做的他都看得见，因为变成中阳生就要五神通，山河墙壁都没有阻碍，就跟我们在讨论啊。他说这里简单的讲佛说离开身体的时候就是这股念力没有断，这个我们普通叫灵魂啊，中阳生念力而总晓得我现在有没有阎王，有没有上帝，有没有个无常的审判官，没有，一切都是你自己。你在临时中阴阶段一升起的时候，眼前就像比我们看的电视还要快速，平生所作所为对得起人，一点一点清清楚楚都呈现了，不大这一生乃至过去生的东西都呈现了啊。所以生平所做的事业通通呈现，临终含现，到你死别中央都呈现出来，等于我们梦中有许多过去的记忆，想不到的是未来的都呈现了啊，意念明了，自己变成中央生的时候这个念力没有断，一念不空，清清楚楚自己所作所为，生之与生二受变切。这个时候中阳生有没有个身体，也有，这个身体不是我们这个，你是中阳生还有身体，哎，你做梦的时候有没有身体，一样有，做梦梦到人家抱你回家打你，你还走到痛，那个身体啊懂生生两样感受一样升起，非常憋屈，也知道自己死亡。他是这一段讲这个简单明了的，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可是要配合佛详细说那个生死境界来讲，我只提醒大家注意，所以切断这一段。这下面请你继续。
贤护，时事何意时？名为种能生。
时事何意？时名为种。
时名为种。
啊，四个字一句啊。
能生众类，杂报生涯，知觉想念，同胞于时之苦之，
同胞于时
知苦之乐，
知
恶之
善，
即
善
莫敬，
故名为时。好，这一点，这个里头啊，讲我们现在讲认知科学是吧？这个知性啊，他说贤父时时和逆，这个时包括了知觉、感觉、记忆等等啊。时是什么意思？时是终止的意思，时命为终。所以佛说讲这个三世因果啊，终止生现行，我们现在人生一切思想感受的过去终止所带来，阿赖耶识带来终止，现在所作所为，意识所作所第六意识等等所作所为累积起来的习惯，为他生累世的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熏习了就未来的种子啊。所以他说告诉贤父新意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种子的意思。能生众类，杂报生涯。他说这个时的意思，这个尾声的功能能够生出来一切众类，包括畜生、地狱、魔鬼、天人等等众类。这个里头包含了很多了。佛在《金刚经》上讲生命，它分成四种生命啊，胎生、卵生、石生、化生四类啊，啊化生啊，这样四类。在《楞严经》上分得更详细，是分成十二类，别的经典上分成三十几类，还没有完全分析清楚哈。这是演绎的方法，《金刚经》的归纳的方法啊，是生命的四类。这个种类就包括了一切生命的种类，差别很多，都是为生为死所变的。种类沾报生，生涯，身体等于是新意识的一个发芽的东西，所以变成我们现有的生命，我们能够知觉的，知是知道了，觉是感觉，现在我们也通称叫知觉，笼统的看法叫知觉，是知能知能觉能想能念，想跟念不同哦，想是跳动性的，一个思想一个思想啊，一个想一个想跳动，念是去不掉的，永远挂在心中的，那个叫念啊。同胞意识，他说这些都是心意识的范围，所以他能够知苦知乐知恶知善，以及外盖的善恶的境界能够去分别的，故名为识啊。刚才我们切断到这里对不对？哎，现在我们再继续还让洪老师来吧。嗯，还有你来哈，分别一下免得太累。
如如所问，云何事离此身而受余报？贤护世之千身，如面之相，现之于镜，如印之纹，显之于泥，譬如日出光之所及，众暗闲除，日末光泄，暗变如故，暗无形质，非常无常， 能得其处，是亦如是，无执无行，应受想显，是在于身，如暗之体，是不可见，不可执持，如母怀子，不能自知，是男是女，黑白黄色，根据不具，手足耳目，累与不累，饮食热炽，其子变动，觉知苦痛，众生来去，屈身侍顺，语笑谈说，担运负重，作诸事业，事相具显而不能知事之所在，止于身中，不知其状。
好，这一段大概都了解吧，不需要多加解释吗？还是稍稍带领一下啊。他说贤父十字切身之灭之相，谢之于正。当我们的意识死亡离开身体，很轻松，给他形容的很简单，跟我们照镜子一样啊，这个影像就这样出来。所以你问那个灵魂的中央形象啊，就是影子，是影，等于盖土浆的，跟土浆再来硬是有一盖，上面就硬你显出来了，也譬如太阳出来一样，太阳一出来黑暗就跑了啊，他那黑暗来做比方，岸边如故啊，等到太阳没有了，黑暗依然回来。这个黑暗的东西，黑暗是什么？没有光明就呈现在黑暗，黑暗东西无形者，无形无质的，非常无常。你说它永远存在呀？没有。你说它不永远存在呀？没有光明它就存在，能得几处，它自然永远在那里，没有变动。死也是这个样子，懂这个黑暗的，他做比喻啊，这是逻辑做比喻的方法。死也是无止无形的，因为生命有感觉感受，因为有思想，就呈现了新意识的功能。死在于身体里头，如刚才讲的黑暗一样，没有光明他就在，光明来了他跑掉，或者他即使他也没有跑掉，他本来在。举暗之体，这个黑暗的黑暗没有体，假设一个体，黑暗这个东西看也看不见，也不能把持的。又另外一个比方，等于一个母亲有了孩子，怀孕了，自己也不知道几时怀孕，而且怀孕肚子了，怀孕还不晓得是个男的啊，是个女的，不晓得这个孩子将来是黑的、白的、黄的，啊，五官取不住，根据不具，就是这个肚子里这个孩子啊，五根，眼、耳、鼻、手，啊，残废不残废都不知道。也不晓得这个孩子手啊脚啊头啊目啊跟我那个相像不相像，绿不绿啊，就是母亲有时候呼辣的呼烫的，或者有运动的关系，孩子在里头不舒服，动一下机子啊别动，才感觉到我肚子里有孩子，就是痛苦。这是做比方，所以众生来去，此生侍送啊。至于这个将母亲在肚子来一样，我们这一切众生生来死去，乃至手臂能够动，四肢能够活动，可以看见，可以跟人家飘送飘眯眼啊， 讲话说笑话，谈舌答应做劳动，负重答应负重，能够搬很多的东西，就具思念。思想具血都是心思的功能，指挥了这个身体所起的作用。而我们用了自己用一辈子而不能知实质所在，止于生中，你在全身细胞里头，在基因里头找不出死的这个东西来，不知几状。所以陈怀远讲得对，这个东西自己可以理解，现在科学是要外面表现出来的，怎么去表现很难啊，表现不出来。现在科学是从外物表现，啊，这一套科学从内在的反省，内在的见到。哦，谢谢，他已经催我要休息了，到时间了，怕你们太累。嗯，大家最好拿笔在这里做个记号，免得再找的时候找不到，很难过啊。